好，大家好，我是 Wayne，
我是 PY。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
啊，
就是有一个 Alexa 的工程师，
嗯哼，
他做了一个那个猫语翻译机的 App。
哦，其实这个上礼拜同一则新闻在 Reddit 我有看到。
哦，真的哦，我是在 BBC 看到，因为我想说，BBC 这个比较有公信力的新闻，感觉不是骗人的，然后我就点进去看，那我觉得超酷的，它就是可以去分析那个猫的语调，然后，它内建是13种翻译嘛，
嗯，然后你相信，
啊、然后
你看 BBC 有公信力，他的确报道说有人做出这个 app， 这都是真的，但这个 app 是不是能用，这不是 BBC 可以有公信的，
所以我其实有下载。但是我没有猫，你有猫吗？
没有。
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创业的 idea， 因为其实 我小孩刚出生的时候，我其实有想要做类似的东西，就是想要去分析小孩子的哭声到底是他要尿尿、换尿布，还是肚子饿，还是想睡觉。我有想过类似的东西，这是不是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宠物沟通师？
先退一步，我们先退一步看他现在这个猫的声音，这个跟小孩的声音，你说的这件事，这两个是有可能成立的啦。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 AI 可以适用的范围，因为它势必有某种 pattern， 然后你采集足够的量之后，你可以知道那种 pattern 是什么样的，
代表什么意思，
对
不对？
但是这个量很，你的 sample set， 你的那个就是 study 的 set 很难取得，因为小孩哭了，你录了一段之后，你很难跟他确认说你到底是饿了还是，就你很难去问他说你刚刚这个哭声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不是饿？对
对，
所以其实我后来没有做的原因就是你讲，因为你要一开始会有一些 data 去训练对或错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 fail， 所以我其实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其实超兴奋的，就觉得哦，终于有人做出来，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要生足够的小孩，你才有办法做这个，而且可能这一套是在你家有用，在别人家准确率会降低。但是猫的那个，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就是卖一个
萌度吗？
宠物主人会花钱的心态啦，妈妈跟小孩的钱好骗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就觉得猫跟狗，我觉得比小孩子的趣味性比较高，因为大家可能会很认真看待小孩子翻译，可是猫跟狗可能就是趣味性的程度比较高，
就是翻出来完全是错的你也无所谓，就是觉得哈哈好笑，怎么会翻这样子。
对，所以搞不好他可能正想喝水，那你就试着拿水给他喝，而且猫跟狗接受度应该都会比较高吧，就是你真的拿水给他喝，他真的也会喝。
我反而觉得这种东西你应该是要去做一个不认真的翻译，搞不好成效会更高。就是他随便出个声音，然后你就说我想买乐透
哦，就是说今天乐透号码是几号。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就是你随机给他出一个好笑的 comment， 搞不好会赢过你试着认真去翻译。
哦，有道理。
我你刚刚讲到宠物沟通师，宠物沟通师我觉得超好赚，而且
对，怎么赚？
我先退一步说你信不信。
再退一步你说我信不信宠物沟通师。哦，
对对对，先设下这个
你有没有试过宠物沟通师？
我没有，但我听过一些故事。
我们家其实以前有养狗，然后我姐有试过一次。
她那时候花多少钱？我今天看了一下溢价目表，我有点惊讶。
她那时候好像是一次好像一两千块。
Okay.
然后我不知道她是到底有没有名啊，可是她是说你可以先试用。那她怎么试用？就是我们先传我们家狗的照片给她。
嗯。
然后他就开始分析说，哦，你们家可能最近会有人吵架。
分析还是沟通？
沟通，对，就讲错，就沟通。然后他就沟通说，
所以等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一句，他看了之后，他说你们家最近可能会有人吵架，所以你的狗告诉他最近有可能发生什么事，你的狗还会通灵就对了。
他的意思是说，我从你家的狗发现你们家最近气氛不好，
嗯，
然后就是有人在吵架，有人可能会吵架之类的，对。
那结果？
然后我没有结果，
不是就是你们那个当下，你们是觉得他是准的，还是就觉得这随便讲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爸跟我妈还蛮常吵架的，所以
对啊，就
对啊，
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子。好，我先讲一下我今天看到的一些价位、
啊、
我今天看到两个价位，
嗯，
一个是说半小时1000块，然后另外一个是一小时1800。
嗯，
所以
那他们怎么沟通？是到府还是视讯？
没有，半小时1000那个是 LINE 电话，不视讯，不碰面。然后你要先付钱，付完钱之后寄照片给他，他会回复你说这只狗能不能沟通，不能沟通他就退你钱。
哦，
可以沟通就跟你约半小时的 LINE 电话，然后当场沟通给你看。
当场沟通就是你就打开
他不视讯，他就是看着，他就是用你寄给他那两张照片开始分析给你听。
分析，
对，我超不信这个。很多人会说他可能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算命的，或是
哦，
我觉得
说鸟卦之类的。
我觉得这比鸟卦还要差一点，他可能就是面相而已。他可能看着那个照片，试着从里面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拿出来讲。因为其实我看了很多国外的那种科学分析，他说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是侦探工作啦，就是叫做 cold reading， 就是他是从一个人的外表去看说这个人可能是干嘛的，他最近心情怎么样，他家里有什么事之类的，然后再带一点那种算命穿凿附会的讲法嘛去问你。那他都会这个他都会先设一个前提说，哦，不是每只狗都很能表达他的想法，所以今天他如果讲错的话是你家的狗笨不会表达，就我觉得他可以预设很多这种立场。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讲说，哦，那是因为你不认识真的准的，或是你都只看到假的。可是我觉得这 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所谓的沟通师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在沟通
哦，
然后他把他感觉到他在沟通的内容讲给你听，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有沟通，这先搁一边。但他在他的幻想里面的情境，这个是有发生的，那他讲给你，所以他可以讲得很投入，他可以讲得很真。那他都先预设了一个立场，是你的狗讲得不一定准，或是你的狗眼睛不好，你的狗老了，你的狗看不到，他的世界是膝盖以下的。有这些前提之后，他去讲一些可能很容易打到你家里的样子的，然后你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打蛇随棍上了，他又再去更一步的想象说可能是什么情况。那另外一个心理问题是说，你今天会愿意花钱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已经先信一半了。
哦，这很重要。
对对，所以对方不管讲什么给你听的时候，你就是会附和他，或者是去导正他讲你想听的话。
那时候其实是我姐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姐就非常相信那个结果。
对，
那他就会把我们家的现况套用在那个沟通师讲出来的结果、
哦、
然后我跟我弟就觉得好像还好，就他讲的东西其实就很笼统，然后你好像套用在每个人身上其实都会发生。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是那个沟通师自己骗自己之后骗了你，另外一个是他知道他在骗你，他只是想赚钱。哦，对，我还没讲到为什么我觉得这超瞎的啦。就是我好几年前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你一开始听到新的东西，你可能都会试着去接受。像刚刚你一开始讲那个猫的沟通 app，
对，
它需要一个 input 是猫的声音，
对，
然后它给你一个 output， 这是一个转换都还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我在听那个宠物沟通师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边听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直到跟我讲那个人讲出一句话说只要有照片就可以。
为什么这是一个重点？
他没有任何媒介啊，他怎么好，他们都想要用连线这个字来讲这件事。
连线
连线那只狗对不对？
是用照片。
对，你怎么可能看到那个照片你就有办法定位到那只狗，然后跟他建立一个连线或沟通？
对对，
所以
然后去确定用照片确定你家的狗到底会不会沟通。
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
哦。他们的确定方式就是连线去问这只狗愿不愿意聊天，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瞎报。然后就是你怎么样有可能这样子在世界这么大的情况下去找到这只照片里的狗，然后没有媒介的方式之下和它进行交流 然后他们还可以跟死掉的动物，死掉的
死掉的，你确定？
对，对死掉的，
他有这个项目。
有，刚刚那个半小时1000块不见面不视讯的那个，他就说掉一个月内可以。
还有死掉一个月内这个限制，
他说死掉超过一个月就不行。然后他说我不跟植物沟通，因为他们不喜欢讲话。What the fuck？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app 比较可靠？
我觉得赢过宠物沟通师啊，但是客观就是没有比较之下，我不觉得这个 app 有多可靠啦。
因为我的观点会是，假设它是一个 app， 然后不是，它本来就是一个 app。然后他可以每个人都在用的时候就可以收集更多的猫叫声，然后去分析，就是大数据的去分析猫的情绪。
那就表示每一次你替他，就是每一次你使用完这支 app 之后，他要问你说我刚刚翻译的对不对。
对，就是主人觉得对不对。就我说的嘛，他可能会发现说我想要喝水，然后他就给他喝水。
对，
那他如果真的有喝水的话，他就可以按，就依照这种情境之下来说，我好像觉得这好像会比较准。
那你有没有觉得一只狗或一只猫，你随时塞一个食物或水到它前面，它就是会喝一下吃一下？
我觉得狗会，因为我没有认真养过猫。
OK， 好，这就是刚刚那个宠物沟通师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所有的宠物沟通师沟通的准不准？他的在界定这件事情的人都是主人，不是宠物本身。
哦，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反而讲起来，算命真的是比较可信一点，因为是发生在你自己，你可能是去算你自己的命，然后是发生在你是自己身上的事情。
对，那至少不准就是不准，准就是准，你会比较有把握。但是宠物他跟你说你宠物刚刚想什么，你觉得他是想这个他就是想这个，对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妙了，反正我觉得这则新闻真的是非常有趣。
反正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有点信者恒信啦，就是
对啊。
不过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当做一个那种心理的依靠或心理的支撑是不错啦，就是当做聊天諮商
哦。
对啊，
对，
我看到你写那个 Gogoro 的新闻
哦，他居然跟算是竞争对手合作吧？
这应该就是一个打不过就加入嘛？
中华 eMoving， 对啊，他们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产品，怎么讲？营运模式啦，一个是可以在家自己充电，然后一个是换电，然后他们说2021年第四季要采用换电的方式，就 eMoving 中华 eMoving 要采用换电的方式。但你有 Gogoro 吗？
对啊，有啊。
我最近就是有一点点厌倦换电池这件事情。
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平常我是基隆台北通勤啊，那我其实在基隆骑车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少。然后因为它是绑月租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比我以前骑机车的消费还要高。
哦，我也是啊，但是我是没什么感觉啦。我现在骑车就是为了换电而已。我就是，
对啊，这就是我说的。
应该说我会因为今天想到得换电，我就想说那我去买个早餐好了，路上可以换个电。
哦，对啊，我是比如说到月底，然后我就会滑一下我的手机说啊大概还剩比如说20公里我还没骑，那我就想说那我晚上骑车去绕一下。
哦，
大致上
我是不会这样子想。我其实现在一个月搞不好骑不到20公里，我还是一样付那100公里的。可是我觉得，但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没有在省，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没有省这些小钱。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无脑使用那样子啦。
哦，如果你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反而就是以我的使用模式反而不环保。就像你说，可能我以前只骑20公里，但我为了要达标，我就去硬骑，然后就硬浪费那些电。
哦，
所以我其实有一阵子是想要换回像这种 eMoving 自己在家充电的。
哦，
但是
没有啊，如果你不要去考虑说你缴了钱没骑会浪费的话，你不要硬骑就没有环保的问题啊。
但我觉得难免会有那种心态啊，就是 就是你已经付了钱，我就是一定要去换一下电。
我觉得这个以前我会有这样的心态，可是越后来越觉得反正评估一下真的用不上我就不要嘛、uh-huh. 那我只要有用我不用刻意去要把它用的、uh-huh. 就很像我们之前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不要因为可以、uh-huh. 所以要做
这一句话是什么道理？因为你是 PM 我是 RD， 所以我要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样。
你做一个东西不要因为能做所以做，你应该是要因为它好或者它有被需要所以你做，
就是要先考虑到底有没有优势的使用吗？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就不是不要说因为可以所以我就一定得做。譬如说我现在想不到一个好的例子因为其实会有很多这样，尤其华人的产品很多是这个情况、嗯、这样讲好了啦。譬如说一只手机有八个喇叭
哦，
可不可以？可以啊。屌不屌？哦、屌啊。要干嘛、哦、不知道，但是我可以。
哦，这就让我想到 HTC 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做 VR 的手机了。
对对对，那你看那个就是一波就死掉了。
对，
不是 VR 啦，应该是那个 3D
啊。对啦， 3D 啦，讲错了。
对，
可是他那时候
就是
两个镜头，对不对？
他是两个镜头，然后他荧幕是
哦，
就是他的荧幕是有 slit， 就是所以你拿对角度的时候、uh-huh. 你左眼和右眼是看到不一样的画面，然后他的相机也是两颗相机去平行拍去做到 3D、uh-huh. 那、uh-huh. 就是这就是一种因为我可以所以我做的产品，但是没有人需要它，没有人会花钱买它，
就是当下其实没有很好的应用，然后你就硬把它做出来。
对，
但其实就使用者根本用不到。
对啊，所以就回到你讲说你 GoGoRo 你可能是付300块的钱、哦、那我因为我付了钱我就一定要去把它骑完，
嗯，
浪费体力也浪费资源，其实那个钱你也是浪费掉，因为你怎么样你是在花一个目标花的、哦、对，那如果你不去骑这一段的话、嗯、你全世界浪费只有钱而已。对，全世界浪费只有钱而已，你省下了时间跟那个能源。
哦，好像被你说服了。
对，所以用要用的部分就好，没关系、哦、
懂。
那这也就是、嗯、其实现在很多月租型的产品，
嗯，
我相信现在很多台湾人也好全世界人都很好都已经可以接受这种月租模式，但是、
哦、订阅制服务吗？
对，订阅制服务。但是你去回想一下20年前的台湾、嗯嗯，这种东西是比较少被接受的，大家大概只会订报纸啊，然后第四台就是我订一条线我要全家分，然后再分隔壁老王跟楼上老陈，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用的是偷接的。
对啊，
然后我怎么会发现这件事吗应该15、16年前吧，可能那时候开始就是电视台比较勤的在查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哼，
然后他们就是会去捡那种偷接的线，然后
你说第四台的人去剪，
对对对，会剪掉，就是他会去寻嘛、uh-huh. 他看到偷接的线就把它剪掉。
对，
然后我是有一次在我妈家，然后突然发现我妈开门出去说哎、uh-huh. 欸、你怎么剪掉我家的线
对，你们家也是偷接的。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怀疑我妈也不知道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哇靠，原来第四台偷接这么简单哦！就是它就是一条明线在外面从别人家拉到家这样、uh-huh. 然后那个第四台人就是直接把它剪掉。
哇塞，
对啊。
那你最近搬新家你有办第四台吗？
没有耶、欸、现在就是都是那些月租的网路服务比较多、oh,
你有用什么 MOD？ 你有办 MOD 吗？
我没有用 MOD。 我以前我自己家就是我外面住的时候有用 MOD、嗯、但是我几乎从来没看过。我觉得 MOD 的节目应该说 MOD 你会想看的东西都是那些 pay per view， 就是真正 MOD 的部分，就是说你看一片付80块或看一片付30块的那一些。我觉得他们
有什么意思叫做 pay per view 啊？
就是你看一部付一次钱这样子。
哦，
对，
懂。
对，那也就是
跟租片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只是你不用去实体的店面去。
对，就是你要看哪一片，它有个标价，你按下去它就收费这样。
嗯，
那我觉得 MOD 至少在我印象中啊，它付的那些免费频道，我比较没有适合我看，唯一可能就是说一些世界级的运动比赛的时候有转播。
对，
看，
对，我家其实也是，就是我们也没有办 MOD， 但是就是因为我爸跟我妈还是会习惯看第四台，因为他们还是喜欢就是传统的转台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用。然后 MOD 我自己评估了一下，就是其实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我有兴趣的内容都是要额外付费的。
对，
所以比如说每年奥运的时候，我就是花一个月的钱去买，就是一个月，
哦，
然后用 App 看。对
，OK，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应该说我也蛮享受那个传统电视台转台，跟还有你开电视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在演什么的那种感觉。
彩蛋吗？
也不是，因为我现在问你说 OK， 我给你 Netflix 好了，你要看什么？你可能是也是要开在那边选，然后你可能
选
半天，选
择障碍，
对，选择障碍。然后 MOD， 哎，不是 MOD， 就是第四台，我想看洋片，我就转到洋片台看
哦，
看什么？
Uh-huh.
我想看国片，我就转到国片台，他演什么我就看什么，他给什么吃什么那种感觉。因为反正就是一个杀时间的事情啊。那你在 VOD 或者是 Netflix 这种就是要选片的情况下，你得要事先知道有哪些东西，或者是他推荐给你，那你选下去之后如果不好看，你其实你的潜意识会知道说我可以换片，然后就会很难看完一片。
嗯，
可是传统第四台他喂给你，你也不能换片，你就是把它看完，有时候这样子会莫名其妙看到一些好看的片。
嗯，就像以前转到周星驰了，就莫名其妙就会停住，
啊，
然后就看，
啊，
而且他无论演到哪一个地方，你就是会停下来看，
就接得下去。
对，然后像 Netflix 他其实有周星驰的那个大话西游，我其实很喜欢这部电影，可是我在 Netflix 上从来没有点开来看过。
或者是你点开看，你不会，你就不会真的想看，因为你会怎么讲，就没有那个惊喜感。然后你如果是第四台点到，你就会说啊，我知道这里要演什么。可是 Netflix 你特别选来播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感觉。我觉得，
嗯，好像是这样。
对啊，所以如果我像我回我妈那边付费的第四台，现在回去那边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会开国片台来看，然后反正不管演什么，我就是吃。我现在其实除了 Netflix 之外，选择也蛮多的啦。
你还有什么订阅别的吗？
我其实今年早一点的时候，那个 HBO Go 开始到台湾上的时候订，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 HBO Go,
你说续订吗？
对啊对啊，我就是没有，我没有，我甚至没有开账号啦，因为其实我知道他有一些片子可能是我想看的，然后我记得他的价钱也还 OK， 然后我想订，可是一直没有订。然后 HBO Go 有一个问题是，他只是在小萤幕上的 App 而已，所以你还得要有公司，
你还要或者是用网页看，他没有办法投到电视上。因为我有，
就是，你有试过吗？
我有试用，就是那时候试用七天吧，
嗯，
然后我就很赶的把那个 Westworld 看完。
OK，
对，
你没有试着投影到 Chromecast？
没有，因为它就是你只能用浏览器，然后用 Chromecast 就是弄上去，然后我觉得体验没有很好，而且我觉得 Netflix 就是它的粘着度做得很好，就是比如说影集嘛，你可能会有十集，然后你看完第一集，他可能片尾还没播完，他就会帮你跳下一集。
嗯哼，
但 HBO 没有做这件事情，
哦，
所以你就会有那种啊断掉了，然后你还要去点第二集那种感觉。所以因为我其实习惯是这一部影集一上，比如说十集上，然后我就十集是可能花一天到两天一次一口气把它看完那种。所以 HBO 就是他没有那种接管的。很完美。
你说的情况是应该是在用 Chromecast 投放的时候吧？
没有没有，他在网页版，就用我电脑看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帮你播下来。
手机版呢？ 他手机
手机太小了、啊、我一定是用大萤幕去看，
因为他这种体验一般都是要坐在应用里才有办法做了，在网页上比较难做、哦、
我自己是还有订 YouTube Premium 啊。
哦，对你有，我只有刚开始去年买手机的时候送了那三四个月用完我就没有订了。
你为什么没有续订？
我不知道我订那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除了跳掉广告之外。
我是第一个是因为我小孩会看看这个，因为我只给我小孩看 YouTube，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东森幼幼啊那种某某幼幼的广告太多了。
哦，
对，然后就是为了小朋友，也就是 YouTube 也是有广告嘛，那我就干脆花钱，那就没有广告。因为他们其实第一个他们不是会被，他们目前的年纪还不会被广告吸引，可是他们看到广告他们会叫我赶快把它按掉。
哦，是哦，
那就、
哦、okay, OK
对，那我就觉得很烦啊，我就为了省去这个动作，就是我就付费。然后第二个是我刚好 Spotify 就是跟朋友拆伙了。
哦，
对，然后因为 YouTube 它179那个方案是有包含那个 YouTube Music、嗯、那我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我上班的时候是听音乐，然后他们在家里他们就是看 YouTube。
可是我觉得 YouTube Music， 我上次有账号的时候我试 YouTube Music、嗯、我觉得他放太多cover 的歌，就是翻唱的。
哦，
而且他是、嗯、maybe可有可能我不会，我没有去学着怎么用啦，但是譬如说你找一个歌或一个专辑，它出现的十之八九都是别人唱的，或者是一些奇怪的 video， 只是跟那个字有关系，他把所有的 YouTube 的影片都放进去了。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你要存你当作买音乐的服务来说不是那么好用。
我觉得 Spotify 它对于专辑跟音乐的分类是比较强的，那、
嗯、
它比较多是原来那个歌手的原创音乐。那 YouTube 就像你说它可以随便，可是这个要扯到另外一篇报道，就是人好像到二十几岁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新的音乐。你有看过这篇报道吗？
我没有。
反正他的就应该是英国研究吧，他就说他就说人好像到二十七岁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新的音乐。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
那你就留一台 iPod 就好了，
不然那就跟我现在听 YouTube 一样啊，就是我其实不 care 说我现在正在听什么，因为我上班只是要隔绝别人跟我讲话、
哦、
然后有一个声音，那我可以专心做事。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去，就是就算我跟别人拆伙 Spotify 我没有续订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我在听 Spotify 听什么音乐、
okay.
因为我也是每次首页他给我什么音乐我就随便点。
可是那种情况之下你就会一直点到同样的歌，因为他就觉得你喜欢那些歌。因为我也是这样，那我发现我的歌单的变化非常慢。
是这样说没错。不过我觉得Spotify 因为我那时候我上班听的音乐我都会偏向我听不懂的音乐、
嗯、
就是不是华语歌、
嗯、哼，这样才会专心、
就是、对，这样才会专心。但是 YouTube 它就会一直推荐我华语歌、
嗯、
所以我每次要听之前我都要特地去选、
哦、
就这方面 Spotify 还是做比较好。就像你说你一直点英文歌它其实就是会一直吐英文歌给你，但 YouTube 暂时还是会觉得你在台湾，所以就是一直吐华语歌、
哦、OK。 没有，我是要岔题说你刚刚讲到小孩子要跳掉广告这件事情，看到广告会尖叫。
对，
我其实还蛮喜欢看电视广告的、欸、我不知道 你家看电视的习惯是譬如说你在看一个电影然后广告的时候你们会转台吗？
广告不会，但是那时候我就会去休息。
哦，
就譬如说倒水啊干嘛的。
我也不会认真看，但是就是可能就像你说的上厕所啊倒水啊，但是有广告的时候我可能我就是如果我在电视前面我就会看一下，那如果我要做事我就看、嗯、可是像有时候我去朋友家然后那种家长在看电视、嗯，他就是广告一到就要转台、嗯、然后就转到别台是广告又再转一直转，转到有可以看，然后看个五分钟就说哎、嗯欸，我刚刚那台回来了我要转回去，然后转回去又已经演一半了，我真的超讨厌。
但你小时候会不会看卡通的时候你会记得比如说台视华视 中式，然后六点是演什么东西，然后你会一直切来切去？
不会，因为我家小时候是录影带店，我都是看录影带。
可恶！所以你以前看的卡通就没有广告？
没有广告，然后都是日文的原因的。
但你讲到广告这件事，我觉得我用 YouTube， 就是自从买 YouTube Premium， 我就跟世界脱离了。就是以前看 YouTube 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非常洗脑的广告，比如说史蒂夫与戴夫这个广告，或是你今晚，
所以你都不知道今晚想来点什么了。
对，就是你们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是有一天就是中午跟同事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在讲广告台词，我完全不懂。那我就说这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是 YouTube 最近狂打。
哦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会脱节，
但我觉得这几个月基本上就是只知道今晚想吃什么而已。我觉得他们真的花好多钱，
所以我没有错过太多。
对，还好，就是错过一些你可能不在意的名人要吃什么东西，然后没有真的吃。不过你刚刚讲另外一个点，我有点好奇，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的常态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的常态，就是跟人家去分租家庭账户这件事情。
对，
你觉得这是可以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还是我太正义魔人？
我觉得你太正义魔人了。我的 Netflix 是有跟别人分的。
我的 Netflix 我是买家庭，也不是家庭账号，他没有家庭账号，就是说四个萤幕这样子吗？
对，四个萤幕。
对，我是买四个萤幕，但是是因为我们家真的就是有手机跟电脑，跟我没有给我家以外的人用。
哦，
对。
我懂你意思，
我还是买，我忘记我是买两个还是四个萤幕，但是因为有可能我跟我爸会同时看，可是我觉得比较，我看过比较不好的是，常常就会有人在 Facebook 就发文就说 Spotify,
哦，揪团，
对 ，Spotify 平均一年多少钱，还有两个位置，
哦，
我就觉得这个就
我觉得找不认识的会超过一点点。
对啊，就是，
就是我心中的只是至少你认识那些人。
OK， 我觉得如果你说跟很熟，比如说室友啊、好朋友啊，就是真的这样去分 ，maybe OK。但是其实人家的规范都是说你得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啦。
我觉得 Netflix 的定价是有一点点奇怪的，就是它有分三个方案。270是 480p 一个人看，一个萤幕，我们先 用 device 来算好，不要用人。然后第二个集距是330，然后 1080p 两个萤幕，那另外一个是390 4K， 然后加 HDR， 然后是四个萤幕可以看。
是，
那其实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我觉得你花到390，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负担。因为我其实只有一个人，但我也想要享受 4K， 那我居然要花到390，你懂我说的吗？就是
我
觉得会 Netflix 会有想要去分享，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可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不说这个是家庭方案，他用几个萤幕来讲，他的价差主要应该是在于那个画质，而不是萤数。
哦，
我觉得就变成有点本末倒置，就是说 4K 是多的，我只是为了四个人可以看。
哦，
对啊，因为其实价差没有那么大，120你说从一个人变四个人，他肯定不是要让你在四个房子用的啊。
嗯哼，
对啊，
嗯，
再来他就是觉得说，如果你是家里会有到四台电视的人，你就是个有钱人，你才会买 4K 电视。如果你家里只有一台电视，你就是个 480p 的穷逼。
哦，因为我觉得270然后 480p 真的太画质太低。
你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我看得出来。我现在 YouTube 它画质一掉，我就因为那个什么 YouTube 它是自己根据你的网络
对
去调嘛，它只要一掉我就知道了，我觉得很明显欸。
嗯 ，OK。我觉得 我可能没那么敏感了，就是反正，就是第四台那种烂画质看习惯了，就有什么看什么，内容都不在意了，你在乎画质干嘛？
好吧。但我觉得现在最佛心的，我目前看到最佛心的就是 Apple 了，
就他们今年出的，
对 Apple One、
okay.
因为它就是你看它一个人是315，然后六个人是395，
六个人，
然后它
六个人是怎么样？六个人啊，就
是
六
个
Apple ID 吗？
对啊，它就是你可以加五个、okay. 五个不一样的 Apple ID。
等一下，它这个它还是算在什么 Family Member 之下的？它是有
对对对
Family Share 對 OK。
对，但因为我觉得它这个 package 是它包含 Music， 然后玩游戏的，然后 Apple TV， 然后最重要的是 iCloud， 它是从50G 到200G。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我一个人，我也有可能是直接买最高级的方案，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划算了，就是它 content 比较多元。因为我不知道你对玩游戏的感觉是什么，因为music 跟电影我们现在都比较可以接受了、嗯、可是你会花钱去买手机游戏？
它就是手游嘛， Arcade 的手游。
对啊，
Google 也有最近也有推出同样一个，就是说一个一口价让你随便玩上面游戏。可是我没有去看细节，但是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手游都是免费，然后要你
氪金。
对，
嗯
，Arcade 不包含氪金啊，所以其实我觉得 Arcade 没有让你省到太多钱啊、嗯。现在原本就得花钱买的游戏其实应该不多吧？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附加啦。主要应该还是在 Music 跟 Apple TV、uh-huh. 不过你刚刚说他到 200G 是六个人分那 200G 还是一人有 200G 用啊？
六个人分 200G、啊、六个
人分 200G OK。 因为我现在只一个人，嗯，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愿意为了要有 200G 我干脆就付六个人，但我可能不会 share 给六个人。
对对对，没有，我是说我现在自己买 200G 是90块、啊、我上次有跟你讲嘛，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现在就是绑的 Spotify 啊，车子就 integrate Spotify。如果等他有开放 Apple Music，、也许我也会切过去啦。因为他们，因为其实歌在每个 service 上面的东西又差不多。
我自己试用 Apple Music 不行呢、欸。
你说它的界面还是它的内容？
它的界面，我觉得YouTube、Spotify 跟 Apple Music， 我三个都有用过，有些是试用，有些是就是长期。
嗯，
那我真的觉得 Spotify 目前为止是做最好的。
其实我觉得 KKBOX 做的蛮好的啦。
哦，真的哦，
啊、
我没有在用。
OK， 就是以先不讲内容的涵盖率，就是以界面跟歌单那些的使用下，我觉得它比较传统一点，就是你有很简单的歌手、歌单、歌曲这样的分类。可是我觉得 Spotify 有点把大家混在一起之后再自己创歌单这件事情，我比较
好、啊、我知道 KKBOX 创歌单很有梗，他会跟着时事去创歌单、哦、对不对？
那个应该是他们自己在派人在 curate 的啦、就是、
对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很用心在做在地化，就比如说金马奖歌单。
哦对啊，
或是最近我记得前一阵有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是号角响起的事情，然后就就是有那个，就是有跟着时事的歌，但我觉得他这一方面的确是做蛮好的。
OK， 没有，我在讲反而是更传统一点的层面，就是说，他就是很简单的说，你可以看到一个歌手他有哪些专辑，这些专辑里面有些歌，就是很简单的那种资料的架构。对，但是在 Spotify 很多都是被打散。然后你以为你找到一个歌单、uh-huh. 可是那是某个人开放出来的他的歌单，就是某个 user 的歌单、uh-huh. 所以因为以前其实可能现代的专辑比较少，以前的专辑很多会让你觉得说你一定要先听第一首之后再听第二首再听第三首，是有连贯、
有故事的。
对，有故事有连贯，或者是旋律是有跟的。但是现在如果像 Spotify 这样子、uh-huh. 你其实已经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哪张专辑的第几首歌了。
哦，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是、很多歌你都找得到，但是就失去这种层次性的架构的啊、
嗯、你讲很有道理，但就是因为我说的我很久没有听新的专辑了，所以我已经开始不在乎那个故事性了。不然你说一个你最近听的专辑。
整张的吗？
对，
让我揪揪我的 Spotify 啊。
是不是很难？
很难啊，因为我现在就是都是点他帮我编的什么高人气金曲，然后什么 Mega Hit Mix 不过 Spotify 有一些歌单我蛮喜欢听的，就是他说他会有2000年代的歌，就像你刚说的不能接受新音乐、所以我都是常常在听90跟2000的、就是他全里面随便他放的歌，
对，他这个真的做得很好，
对啊对啊，我
感觉起来各有优缺点、
啊、对啊，
KKBOX 应该也有，
应该有啊，
对，
只是 Spotify 的歌单就是会因为 user 一直变、啊、所以
哦 Spotify 最讨厌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阵子在听这一首歌，
嗯，
这张专辑，然后因为版权的关系它可能下架了，
哦是哦，
那你对，
我好像没有留意过这件事，
我以前有碰过，就是 我在听这张专辑，然后我存起来，那我下次来听的时候它就因为版权的东西就消失了，
可是我觉得这在任何平台都有可能发生啊，如果 Spotify 会发生，我觉得它已经算是最凶的了，也发生的话、哦、我相信在其他小一点的还是会发生，
是啊，
对啊，
对，你说没错，因为我想到 Netflix 也有同样的问题，
嗯，
就是影片有、哦、也会被下架，
对，说这个我刚看到一个新闻是国外的、哦、是说 Friends 要下架 Netflix 了，但是我刚看
真的
台湾的还在
，
所以有可能是一波一波的，对啊，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部我觉得很好看，我不知道在台湾红不红，是那个就是算Will Smith 的出道电视作叫做 Fresh Prince of Bel-Air， 我不知道，
没有听过，
你没有听过、欸、Netflix 有，台湾 Netflix 还是有，你可以找来看，
中文叫什么，
我正在帮你查中文叫做新鲜王子妙事多
嗯，这是不是台湾翻译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翻译，我觉得那个时间点这部在台湾可能不红，然后后来因为它就已经太 old school 了，所以台湾红不起来，它是1990年到1996年的电视剧，我觉得这可以这部可以找来看啊，就是它其实蛮好笑，它是算是喜剧啊，就可是是有点90年代的喜剧、90年代的笑点，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看的会不会觉得很老派
哦，
但是我们的背景看可能就会戳到一些点啊，
你觉得看影集真的有办法练英文吗，
我觉得绝对有，但是我其实觉得学英文不能先试着读跟写，你就是听
、就是、听，你刚去纽西兰的时候英文是好的吗，
就是台湾小学生有补习那种，台湾小学生有把补习班读完的那种程度
哦，
对，但是你真的要在生活里应用其实是可能不够，就有一点像可能你幼稚园学完 Berkman 然后你去小学开始学字，你会觉得我好像懂、但是我没办法
用
发挥，对，
所以你觉得用听的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不能急啊，就是当然说你今天为了工作、为了考试要急速的补充你的英文能力，那有另外的做法，但是你要真正学好你每天可以用可以讲的英文的话，我觉得是不能急，就是听多听、然后听说读写这个顺序是绝对的啦，
哦，
你先听然后你学着说，但是你学着说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去在意你说的东西
文法，
不是文法是字，你只要去学那些，譬如说人家讲
吗，
不是口音，声音，你学的声音、就是这样讲好了、你看小朋友在学话，你可能会说、汽车，你指着汽车讲汽车、但是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两个单独的字，他只是觉得这个声音就是一样的做法、你不用去知道说你现在讲的英文单字是哪个单字，但是你只要知道这是指着是哪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样就在听说读写里面的听说这样就够了，那接下来到读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你只要能够拼字，然后你把那个读音念出来，你念出来，哎，是汽车，是我上次学的那个字，这样子你的连接就
会懂你意思。
对，就是我之前试着学人家讲过这个字，那个时候我不会拼这个字，那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那都大概知道是这样子发音。
嗯哼。
然后下一次我在书上看到这个字，我自己用我的方式去把这个字我看到的字念出来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声音。你就知道，
然后就比较好去背这个单字。
对，你这样子
就你不能说背，就记下来这个单字，
你就会记下这个单字。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在写字 或者是读书读字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念出来
哦，
因为他是用声音在记忆，他不是像说我们是因为倒过来说我先读写然后会不会听说是其次，那我、嗯、就台湾人在学英文这时候可能就会死背说哦这个字这样子拼所以是什么意思、嗯，但是其实更好的学法是你记他的声音、嗯、这个字这样子念所以是什么意思、
嗯、哼，
所以你看那些外国人有时候在写字的时候他会试先念一字出来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用他念的声音去把它拼出来，或者是看到一个字的时候、嗯、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把它念出来，然后第一次会念很慢然后接着再念顺一点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哼，
对啊，
哦，懂，因为你刚才讲到 Friends， 因为我看到太多人说他们学英文都是从 Friends 那边学的，
嗯，
然后我其实很难想象啊，
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助啦，它不能是就像我说它只是听说读写面的听的那个部分而已，
对，
你接着要你可以你如果说有时间然后你不是说那么在意剧情你可以听一段之后暂停试着说一次、
嗯、哦，
就只是去揣摩这个 phrase 就是怎么样讲出来顺口、哦、听起来像他讲的话这样子，
嗯，
那你再进一步你可以开他的英文字幕来看，你去了解说刚刚你讲出来的那句话里面有哪些单字
哦、
嗯，对啊，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当教材学的话是这样，那你如果是要最轻松的学、嗯、你就是一直听就好了，
嗯哼，
对，
我是在考虑就是怎么教小孩子英文，
我觉得就是放给他们听，
对 啊， 對啊，因为我发现他们现在自己看就是 YouTube 然后我们都是刻意挑英文的卡通给他们看，
嗯，
他们真的是学单字真的是蛮快的，
就是他就是学着讲，他不见得知道你在讲什么、
啊、
但是就学着讲的、啊、好吧、嗯、差不多这样，反正 Netflix 去找那个新鲜王子妙士多、啊、
好，新鲜王子妙士多就这样，
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啊、台湾 Netflix 叫这个等一下找不到，是就是新鲜王子妙士多 Netflix 上面就有
那今天就先这样，
就这样，拜拜，
拜、okay, 啦。